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距离美国2020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下20几天，那么唯一的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电视会呢，是在犹他州的盐湖城登场。那么代表共和党的现任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的对手哈里斯，在新冠病毒疫情、对华政策立场以及大法官任命等多个议题上针锋相对。哈里斯批评特朗普打输了美中贸易战，彭斯则是炮轰拜登是共产中国的拉拉队长。那么究竟这场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场副手辩论会，谁的表现略胜一筹？那么接下来到投票日之前还会有哪些十月惊奇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专家进行不同观点的交流。第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y， 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请教戴博先生，我们这个大家说这场的副手辩论会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染上了这个新冠确诊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肺炎的疫情哦。那么现在这场辩论会好像在中国问题上也是两边交锋的非常厉害，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里斯这个说是特朗普输掉了美中贸易战，那么彭斯则是批评拜登是共产中国的拉拉队长，不晓得您怎么看这场辩论会呢？
总的来讲，我觉得两个候选人都表现得不错。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那个彭斯他的挑战很大，因为他最想满足的观众只有一个，他老板特朗普，他肯定得辩护特朗普的一切。同时的话，他还要说服一部分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一些美国选民，特别难做到这一点。可是我觉得他总是显得比较耐心、比较理智、比较肯定，不错。那个哈里斯是比较活泼啊，很聪明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魅力，也总的来讲是讲的相当清楚的，向彭斯提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给他们打评分。而且我觉得跟那个特朗普跟拜登那个辩论来比的话，这次啊，他们这是更给美国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政治家所应该有的一种辩论，而不是那个一团糟，像上个星期那样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一次的辩论会？上一回这个特朗普跟这个拜登的这个电视辩论会好像没有太多谈到中国，但是副手辩论会中国是一个聚焦的一个焦点，而且双方的是针锋相对的针对中国议题的发言。那么据说这个北京在两个人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还掐断了这个直播的讯号，也想请您做一个评论。
对，首先我赞同戴博先生的看法，这次副总统辩论呢是双方显得比较有风度，比较克制，都比较理性表达的观点比较清楚。那么关于中国这个话题显然是辩论中的一个大话题，但是副总统彭斯有了明确的表达，那么就是说在反击共产中国，而且说拜登是共产中国的拉拉队长并且说中共必须对这个大瘟疫负责任然后说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都一直没有讲实话，都说得很明白。但是遗憾的是哈里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明白，因为哈里斯在民主党里面相对还是比较反共的，现在国会里面很多议案共和党参民主党议员都是压倒性的通过，而哈里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而且他不仅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是赞成对中共实施制裁，而且在新疆问题上他单独提出一个法案，就针对中共强迫维吾尔人节育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哈里斯在这里却没有表达，给人的感觉他似乎要闪躲这个议题，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是失分的地方。另外中国那边为什么掐断转播，因为首先中共当局绝不会对中国人民直播这一场辩论，绝对不会啊，中文英文都不会。事实上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人，比如外交官或者是记者是外籍人员在观看 CNN 或者是 Fox 的转播的时候谈到彭斯副总统的指控共产中国那句话那段话，就是疫情中国要负责那段话的时候，中共把那边的互联网信号卡断了。所以中国这个卡断就显示了作者心虚，你怕什么呢？你怕人家听见什么呢？他这个卡断之后，等到哈里斯开始回答问题，他又把它恢复了，说明中共不仅要欺骗中国人民，甚至要欺骗外国人。就是明明这个大瘟疫就是来自于中国，而中国政府做了他习惯性的隐瞒，一党专政的一贯隐瞒，他不仅不承认，还要继续隐瞒到底。所以他这个卡断信号的表示反而是吸引了注意力，就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大瘟疫来自于北京。
也想请戴博先生回应一下北京的这种做法之外呢，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下星期原本预定要登场的这个总统的第二场辩论会，看起来好像出现了变数，是不是有可能破局？大家也很关心，因为这个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已经宣布说，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染疫的关系，可能会希望用这个视讯的方式在线上进行，但是特朗普总统已经说他拒绝用这种虚拟的方式来进行辩论，也为下一场这个总统辩论会投下了一个变数，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下一轮的这个总统辩论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太多了，所以我不敢肯定他们什么时候才辩论，而且他们再一次的辩论不见得有利于拜登，因为现在在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些民意调查当中，拜登是跑到那个特朗普的前面大概7%-12%左右。一般的来说，如果你是占上风的，你这个候选人是不太想辩论的，因为你对现状比较满意，你能坚持到投票的那一日你就可以了。所以应该是特朗普是更积极的要跟那个拜登辩论，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有关那个中国的这些议题，我不太同意那个霍空刚才说的。其实那个主持人是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中国是我们的竞争者，或者是对手，或者是敌人。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回答，都没有说中美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彭斯所说的是，特朗普一直是说那个中国是负责这个大流行的一切。几乎没有任何美国人，最起码是尊重科学的美国人是相信这一点。中国是做错了很多事儿，可是美国的错误也很多，所以你怎么让中国付出代价，你怎么让他们负起责任，根本不可能。你说中国会道歉吗？做梦，这其实肯定不会负起责任，也不会说道歉。所以那个彭斯是专一这个话题，哈里斯也是，他是说到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说是输给中国，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证据的。其实现在我们跟中国的贸易逆差比2008年来的任何时候都高，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贸易战最起码是没有打得成功。
那么陈伯文先生也请您回一下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哈里斯跟彭斯两个人谁讲的比较好，还有到底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第二场的总统辩论会出现吗？陈伯文先生。
原定是10月15号，所以有第二场总统辩论会，10月22号有第三场总统辩论会，那么现在出现变数，那么说十月近期第一个就是川普本身染疫中招，中了这个武汉肺炎。但在这个情况下呢，本来他是3天3夜就痊愈了，对这件事民主党共和党有不同的解读。那民主党的解读就是说，你看川普和川普的政府就是说防疫抗疫不力，连他自己都中招染疫了，这是民主党要释放的信息。但是共和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做另一种解读，就是说川普总统74岁的高龄中招了，但是在医院3天3夜就奇迹般的回到了白宫康复了，这反而说明这个病毒不是不能战胜的，美国是有办法的，美国的医学和技术是世界领先的。而川普本身以身试新药，他试了一种新药，就是那种叫做再生元那种气味疗法，而且他说这种药有效的话应该说是推广到全国，甚至保障是免费。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鼓舞，对美国人民是鼓舞，就说因为这个大瘟疫出现了，你要不要战胜它，这是大家最终关心的，不能说光讨论这个大瘟疫是最终战胜，所以发出了不同的信号。那么另外本来川普已经痊愈了，医生检查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么按照辩论的规则10月15号举行的话，每个人都要检测呈阴性才能进场，包括主持人、辩论方还有其他观众都要有阴性才能进场，就跟昨天晚上副总统辩论一样，所以应该说没问题。而且距离原来说6尺，现在扩大到12公尺也没问题，还有那个有机玻璃。但是为什么拜登阵营有改变规则呢？说是要在线上辩论、网上辩论，因为拜登不擅长辩论，尤其不擅长线上辩论。
拜登是没有改变规则的，不是拜登，是
单方面提出来的。现在是辩论委员会说了，但是是我所看到的消息是民主党拜登阵营提出了这个要求，然后辩论委员会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包括昨天晚上那个距离拉开，从6公尺拉到12公尺都是民主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同意。但是川普就不同意，川普说这个辩论委员会有偏向于他们，因为 拜登那个对川普来说现场发挥是他的长项，但是拜登现场不行，上次被川普一阵炮轰之后搞得混乱，拜登就低头脸色苍白，然后又看作纸，然后川普讲话他也不专心，但他讲话的时候川普死死盯着他，所以呢这个我认为拜登怯战怯场这是一个主要的表现，已经反映了他原先那个南希佩洛西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还说不要辩论，说直接跟人民讲话就行了，说那更是改变规则，我认为规则不应该改变，所以川普就有理由说我拒绝，因为你如果线上辩论不知道拜登旁边有没有人递纸条啊，放这个提示板啊，或者动其他手脚，所以川普说也有道理，他说第一轮打败他我第二轮还有信心打败他，就因为这个辩论对美国人民非常重要，现在竞选虽然是说主流民意测验拜登领先，但是一些智库测验的时候川普是稍微领先，那么究竟最后情况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未定意向，根据辩论来决定他们的意向很重要，我认为这个辩论应该正常进行，责任应该在拜登阵营。
有一点要说清楚，就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所谓规则是不存在的，每四年都是不一样，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个委员会，每一次讨论，然后他们就同意每一场的规则怎么执行都不一样。他们一直是强调这个多元化。如果你去看那个特朗普和希拉里，或者那个奥巴马跟那个罗姆尼等等，三四次那个辩论，每一次是场合和那个方式都不一样，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静着的，有圆着的，没有规则，都是两党统一的。拜登今天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他会服从两党委员会的决定，没说别的。所以如果两党会同意，他是会辩论。虽然是如此，我同意破空说的，就是再辩论不见得是有利于拜登，我觉得这个是事实。
对，我补充一句话，就说我当然希望拜登他那个同意两党的共同讨论，但是呢在历史上我看了很多的辩论，基本说具体的差距不大，他传统有他的传统，比如说汤霍的方式，站着辩论的方式和坐着辩论的方式我们都见过很多次，那么这次第二层辩论就是汤霍前面有观众，那么候选人直接对观众讲话，观众直接提问，这种方式我认为对拜登的压力更大。
我问你破空，你觉得特朗普那样子来打断拜登的话，我不是说政治方面有没有效，你觉得是有利于美国的民主或者有害于美国的民主，是帮助美国的选民更清楚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或者只不过是让美国的选民脑子里更糊涂，你怎么看？
对，第一轮辩论呢是出现这个情况，我是觉得不太理想，那很多人用这个混乱或者是不清楚，然后没有阐述，没有赢家来体现，我也赞成，我觉得是不太妥，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拜登的，我说那个川普啊，用力过猛，火力过猛，我他用一半火力就可以了对付拜登，但是他是太着急太用力过猛，所以说是有点过头了，所以对川普来说是过头了，但拜登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拜登后来就几乎招架乏力，甚至长时间低着头，甚至脸色苍白，然后主持人也好像有点失控的样子，所以第一场辩论的确观感上不太好，观感上不过有公开的辩论总比没有公开辩论好，总比中共那种中南海关起门来搞权力斗争，对外搞极权主义美学要好很多，但所以说我说昨天晚上的副总统辩论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辩论，而且恐怕是到现在为止最好的一场辩论。
是，我同意，同意。
好的，那或许我们也除了这个辩论会本身的这个形式和究竟会不会举行之外呢，也讨论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他这次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之后呢，大家都很有人说他接下来如果痊愈，像强势回归到这个白宫之后呢，可能会展现一种对中国更强硬的姿态。那么事实上在这个回到白宫之后也发布了一段视频哦，说这个他这次生病是因祸得福，而且要中国为此付出代价。那么最新的消息，他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电视访问的时候呢，也说接下来还要对中国施加更多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不晓得先请教戴国先生好了，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这次生病然后痊愈之后，是不是接下来在投票日之前会看到他对中国祭出更多强硬的手段呢？
我不知道他惩罚性的这些关税，他现在到底是惩罚中国的哪一方面是他的那个经济的这个不对等不开放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贸易逆差问题，或者是中国是那个大流行的这个发源地这个问题，你因为你已经给 中国定了那么多罪，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他要惩罚中国的什么。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惩罚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没有讲清楚而已。而到现在为止，他的关税是失败了，这个是事实。他们是增加美国人要拿的税，他一直是告诉美国人，中国是直接的发这些给我们这个关税，这个是谎言。而且我说的这个是谎言，不是我主观的一个看法，这个是事实，是美国的进口商他们要付这个关税的，美国人拿出钱给美国政府。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白宫是把一部分这些钱给美国的农民种庄稼的，为了补贴的话，这个不是中国给农民的，这个是美国人自己给他们的。所以你再继续向中国执行这些关税，还是给美国人民增税。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惹中国啊，你不应该惩罚中国的什么，因为他们有相当多，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不当行为。可是关税到现在为止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或者是说是工具的。所以特朗普的这些话，我会继续惩罚中国。我自己觉得这个话都不算话，我觉得他只不过是要甩男子汉，为了告诉美国人我是最能保护你的一个大爷。他是这个意思，跟经济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陈伯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人家说这个特朗普总统这次生病完了之后好了，要着中共加倍奉还，而且这次的事件可能会进一步的撕裂美中关系，加速全球的一起来围堵中共呢？
首先，我认为我不赞同哈里斯那个说法，说美国贸易战失败，关税战失败，这不对。因为关税战、贸易战不是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它会有持续的功效。首先，目前中共那边说它的贸易逆差跟美国之间形成的贸易顺差对中国更有利，美国逆差在扩大，或者中国的外贸在七八月大涨。但是要看到其中是中共发了一笔横财，就是欧洲和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在过去40年把80%的医疗生产线放在了中国，说中共现在是靠医疗物资、防疫抗疫的物资发了横财，因为全世界180多个国家被它重创，大瘟疫重创，中国的大瘟疫重创，都需要防疫抗疫的物资，但是中国事先就搜刮了各国的这些医疗物资。第一步，第二步呢，又去兜售假冒医疗物资，最后呢，就开始控制这些医疗物资来要挟其他国家。当制裁捷克的时候，他都提出了要用医疗物资来制裁。所以目前中共是靠着这个医疗物资在发横财，这个发得很不道义。原来中国叫做发国难财，他现在发的是世界灾难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为什么说贸易战和关税战这个川普是成功的呢？因为尽管遭受了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1月15号签的。但是大瘟疫在中国武汉去年12月底就出现了，所以我非常怀疑这中间有什么联系。中共1月15号派出代表团到白宫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大瘟疫在武汉已经蔓延开来了，所以中间有没有什么超限战、厚黑学在里面，将来的历史会揭示这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总理李克强都承认，不光是贸易战，后来大瘟疫造成了中国的三大潮，就是外资撤离潮、这个工厂倒闭潮、工人失业潮。他沿途走，从浙江一直走到福建，走到广东，走下去到处都是工厂空空。因为这个贸易战导致了中国那边的这个外资撤离，很多的工厂包括像韩国的三星、美国的苹果都在撤离生产线，日本是大规模的撤离中国，把生产线转到东南亚、转到印度、转到墨西哥等国。所以这个说刚才戴博讲一个观念不对，因为我是学经济学出身的，我要纠正一下，说这个关税全部由美国的进口商在承担，这是不对的。有一部分是美国的进口商在承担，有一部分是中国的出口商在承担，是双方都在承担增长的关税，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关税战关键是促成了产业和知识链大转移，中国用了40年时间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它的工厂空了，逐渐的空了，现在转到了印度、转东南亚，这是对中共、对中国经济巨重大的打击。所以当这回当特朗普中招之后回到白宫，很多共和党的议员都在说， 要跟中共算账，因为他是这个大瘟疫祸害了美国，而且现在祸害了我们的总统。那至于说川普现在说了要让中国付出代价，怎样付出代价，40多个国家已经提出追责索赔，通过法院的起诉要中共做出赔偿。尽管中共这个政权是既不道歉也不认错也不赔偿，对中国人民如此，对世界人民也如此，但是世界各国的压力会呈现。就像德国昨天代表39个西方国家谴责中共在新疆和香港胡作非为一样，我想对中共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如果川普当选连任的话，我想他会采取有力的措施。
所以中国是付出这个名誉方面的代价，这个是肯定的。可是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有机的一个现象，而不是特朗普勉强他们付出这个名誉的代价。
不只是名誉的代价，
这个、是自然的。就像美国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当然是个错综复杂的一个现象，可是归根结底可以说是美国的错。别的国家要我们赔偿吗？说我们要道歉吗？他们没有这样讲。可是美国是付出代价，可是都是经过比较有机自然的途径付出名誉和别的方面的代价。我看这个新冠病毒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也差不多，不只是它的国内的萧条，还是现在的一个全世界，像波空说的德国欧洲很多国家，其实他们是责怪中国，是改变了这个大流行，是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可是这个并不是特朗普勉强中国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虽然说的确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副手辩论呢，的确在美中贸易战这个方面交锋的非常激烈，但另外一个交锋比较激烈的呢，就是这个有关于美国在这个全球的领导角色，两人也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那么当然这个哈里斯他没有正面的回答说究竟这个把中国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呢还是敌人，好像是把更多的这个矛头放在这个俄罗斯身上，这比较特别啊。再来就是在这个彭斯这个部分呢，只是强调更多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包括以色列、中东还有这个租籍这个恐怖主义的头目等等的这些外交成就。不晓得在这个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甚至这个哈里斯还把这个习近平也拿出来跟这个特朗普做一个全球领导角色的对比。我想先请戴博先生发表这个部分的看法。
我觉得昨天晚上那个哈里斯说外交政策的时候他给我一个他不太舒服，他比较外行的这么一个感觉。他主要是关心美国的一些国内问题。当然说他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软实力，所谓的软实力降低的非常厉害。很多别的国家不只是他们的领袖还是他们的老百姓是失去了对美国的尊重，他们对美国的这个印象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是越来越糟糕的。所以有一部分人说他们是更喜欢或者更信任习近平，可是其实习近平也没有趁好这个机会他也没有得分，就是因为他的很多国内和国外的非常强硬或者独裁的一些行为是让第三国怀疑美国，同时也更怀疑中国。所以特朗普对国际领导历史失去了兴趣理论上是给中国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是我觉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是没有办法趁这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七月份选出一个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和软实力有兴趣的一个总统，我觉得美国还可以恢复一部分他过去的国际身份，不会是100%。可是哈里斯的这个对彭斯的批评对特朗普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陈伯公先生怎么看这个在外交议题上的这个交锋当然哈里斯他主动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这个普京，都是中俄的领导人在这场辩论当中。但是刚才这个戴博先生也认为说好像在外交议题上这个哈里斯并没有得分，好像跟彭斯相比的话没有在这个外交领域上面没有办法展现他的这个说服力，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这个我赞成戴博先生的说法，因为哈里斯的确是比较外行，他连犯两个错误。他在讲到说谈到共产中国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他在国会那种反击中共的力度，反而是说拜登会对俄罗斯对着干。问题是俄罗斯是次要敌人，这已经是个过去式。现在的主要敌人摆在面前，全世界都知道是共产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哈里斯还在讲一种过去式，那么就暗示他跟拜登上台之后，是不是要把俄罗斯当成主要的敌人，把对共产中国就放过一马？这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倒错，又回到从前。所以说，我认为他是这个已经是这个说法是很过时的。另外一点，他提到什么习近平在国际上恐怕得分还超过这个川普，这更是一个过时的说法。正如 戴博所讲的一样，虽然美国跟盟国之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是习近平他们并没有得到机会，没有得分。原因很简单，如果习近平趁这个机会推动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把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携手的话，那他有可能发挥领导力。但是相反，他是进一步的推动独裁，在新疆搞集中营，香港砸烂一切，砸烂一国两制啊，在这个的内蒙古去搞破坏等等。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是大大的失分，所以现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反感，对中共的反感达到了一个历史顶点。那么当哈里斯在说软实力受创的时候，我在想更多的是主流媒体的一个塑造，是左派媒体的塑造。左派媒体主流媒体对川普在外交努力完全只字不提，比如中东和平，连续两个国家啊，巴林和阿联酋承认以色列，这是一个重大的中东和平成就，是过去25年没有的。上次是1993年克林顿达成一个和平协定，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25年来没有一个成就，有一个重大成就，主流媒体一律不报道，不仅不放在头版头条，甚至是根本不提。还有川普在巴尔干半岛达成和平协议，让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能够坐下来谈，互相进行合作和和平的状态，这都是重大成就。因为中东是火药桶，巴尔干也是火药桶，而川普成功的通过一种外交平定了这两个地方，所以他的成就很巨大，但是主流媒体不提，就像在国内一样，国内在提很多的时候，他三件事不提。川普提第一件事，经济在强劲复苏，就业已经复苏了一半多，大瘟疫以来，还有一个就是股市高企，但是主流媒体视而不见，说给人包括在外交上塑造的这个说什么主流什么什么软实力丧失领导地位根本不存在，美国的领导力是自然形成的，这才是联合国为什么有德国为首的39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在内，就是谴责中共。而昨天英国和德国分别的是拒绝华为，英国是说一个国防委员会提出要提前清除华为，而德国通过了另外一种方式要把华为排除在外，这都是跟美国逐渐归队的一个表现，说美国拥有强大的国际联盟，这一点这个事实根本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对中共形成了更大的国际包围。
那么戴博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因为昨天我们的确发现在辩论会当中，那个彭斯是想要把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外交政策跟对华政策塑造出一个非常强势有力，然后但是把这个拜登跟这个之前的奥巴马政府做一个连结，认为说他可能接下来是这个中共的拉拉队长，那他如果上任的话，是不是对华政策会放软，甚至在全球上面一些外交政策也会采取比较绥靖的政策？不晓得您的回应是什么？
他来说那个拜登是中国共产党的拉拉队长。只不过是骂人而已，他根本没有拿出一个例子，他是指什么而言的，我真的不知道。尤其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特朗普才是拉拉队队长。这三年来，谁一直在说我多么爱，我多么尊重，我多么喜欢习近平这个爱他的人民的伟大的领导人，这个都是事实，我们都很清楚。拜登没有讲过那么极端的任何话。有关那个特朗普的一部分那个外交方面的这些成绩不是美国媒体没有报道的，这些都写了，而且华盛顿邮报那个纽约时报都说最近有中东这个国家就是跟以色列恢复邦交，他们也都说是一个好的事情。问题是在三年来特朗普已经是没有什么诚信度或者可信性，所以美国的很多这些读者看这些新闻，他们都不知道我应该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只不过是特朗普说的而已。所以他就是不要加入 TPP, 或者他对那个巴黎协定也失去了，或者伊朗的这些条约都作废了什么的。一直是对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要威胁，要增加这些关税，告诉那个日本，告诉南韩，我们的基地，他们要多付出一些什么组费等等。特朗普是喜欢这个混乱。
我们把最后的30秒留给陈破公先生跟我们做个总结。
所以现在美国人，特朗普爱乱。现在美国的选民脑子里都是乱，他们不知道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
好的，请陈伯光先生跟我们进行结论。
我先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彭斯说川普这个拜登是中共产中国拉拉队，尽管是选举语言，但是也是有根据，只是他没有举出根据，我可以举出根据。那就是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习近平是副主席准备接班的时候，他们两人曾经相处1.5小时，其中习近平问拜登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美国那么关心中国的人权。 拜登竟然是这样回答，他告诉习近平说，哦，如果美国的总统或者政治家不关心人权，那他就在国内不会得分，不会得到选票。所以他关心人权是在美国的一个政治的需要，你没关系，意思就是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他没有解释美国的人权观念和世界的人权重要性，而且是重用了这个习近平，给习近平以误导。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拜登要负责任。而至于川普只说是说做是做，说得很轻做得很重，对中共有很大的压力。
好的，感谢陈木峰先生跟戴博先生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好，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